咁呢，以下有一个广告嘅对白呢，请大家听一听，知唔知佢卖緊咩喎。今日我哋可以收睇报纸、听杂志、同电影黐埋一齐，仲有喺电话里面见面。今日我哋可以将课室带到任何地方，甚至拎住成间书店，就连星空都可以触摸得到，因为今日我哋有佢。你知唔知系咩广告啊？你日日都听噶，唔知啊？我读多一次啊！今日我哋可以收睇报纸、听杂志、同电影黐埋一齐，仲有喺电话里面见面。今日我哋可以将课室带到任何嘅地方，甚至拎住成间书店，就连星空都可以触摸得到。因为今日我哋有佢，我听到啲声音啦，你应该估到啦，系一个平板电脑嘅广告。其实咧，每一日咧，我哋都不断咧潜移默化咁样咧，听咗一个信息入脑袋里边，话俾我哋听咧，新嘅科技咧系不断咁样咧改变紧人与人之间相处嘅模式。我哋而家随时随地喜欢嘅话，就可以做我哋喜欢做嘅事情。我哋可以控制自己嘅空间，控制我哋自己嘅时间，拥有超高嘅自由度。而家上堂唔需要去课室，我哋睇新书亦都唔需要去书店，我哋睇电影亦都唔需要去戏院，甚至你要同一个朋友见面都唔需要行出街，因为有咗呢啲嘅科技。甚至有人话咧，平板电脑嘅出现咧系帮助妈妈凑仔。而家咧，一个 BB 或者一个细路仔咧，一喊嘅时候咧，唔使再妈妈抱佢啦，你只要将个 iPad 摆喺佢前面咧，佢就即刻收声。我哋下一代咧，就喺一个咁样嘅 I 文化嘅里边去长大。你可以想象十年之后，我哋嘅社会会变成点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会系点嘅咧？我有啲担心。我有啲担心咧，会唔会因为咁呢啲 I 文化嘅影响底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真系越嚟越疏离咧？会唔会我哋嘅下一代嘅人净系识得同个电脑沟通 ，Facebook 啦、email 啦、WhatsApp， 但系咧对住人嘅时候咧唔识讲嘢？怪唔得咧，喺1998年嘅时候，有一个分派嘅社会学者叫做 George Barna， 佢就已经预言咧，去到进入21世纪咧，会有一种教会出现，就叫网上教会 （Cyber Church）。意思就系话咧，人唔使再去到一个建筑物嗰度翻教会崇拜，人咧可以喺网上面咧听到福音嘅信息，然后决志，跟住咧甚至喺网上咧栽培。佢亦都可以咧喺网上边咧透过 video 咧去听敬拜，跟住然后咧就听到。佢根本咧就唔需要出街，就已经咧可以崇拜咗啦。究竟咁样系咪好呢？我谂到有好处，个好处咧就系 Cyber Church 嘅出现咧，可能令到一啲封闭嘅国家，福音到唔到，宣教士去唔到嘅国家咧，可以比较容易咧，即系所谓嘅创启国家咧，可以将福音咧好快嘅传开。但系咧，我谂到一个唔好处咧，就系咁样嘅 Cyber Church 咧，系会令到信徒咧更加越嚟越自我中心。越嚟越咧，净系专注喺自己嘅空间、自己嘅时间，我要 control， 我要控制我几时崇拜就几时崇拜，同埋咧会令到人咧对其他人嘅需要咧系越嚟越唔敏感。慢慢咧，我哋真系会成为一种国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甚至可能系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嘅一种嘅心态，对周围嘅人所发生嘅事越嚟越冷漠。总之我要控制我自己要几时就做咩嘢。但是这一种绝对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徒生活。圣经所讲的一个信徒的成长是要在肢体的生活里面来到去成长。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是经常出现讲到描述到信徒之间的生活，就是彼此这个字 ,one another。有人说过呢，圣经里面出现过22种彼此的关系。彼此相爱啦，彼此同心，彼此建立，彼此关顾，彼此劝勉，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等。其实都系讲紧 信徒咧必须要喺一个关系里边嚟到去成长，佢哋唔能够好似孤岛咁样，或者独善其身咁样去成长。其中一种嘅彼此嘅关系，就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加拉太书呢一段嘅经文，就系要学习彼此嘅嚟到去承担生命。喺呢一段嘅经文里边，我哋睇到有三个嘅命令，然后每一个命令嘅里边又有三每一个嘅警告，或者你一齐先睇一睇第一节。第一节讲到弟兄们，若有言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嘅人就要用温柔嘅心将佢挽回过嚟，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第一个命令里边讲到保罗，佢话假设有一件事情发生，就系喺弟兄姊妹嘅中间有一个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呢一个字喺原文系讲到被过犯所胜系被动式。亦即是说一个人在完全没有防备底下，他被罪找住了，跌入了一个陷阱里面。亦即是说这个人不是故意犯罪，但是他却是不慎失足跌倒。圣经里面都讲到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事实信徒我们都是很容易会跌入罪的网络里面。今日在我们周围都有很多这些这样的陷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弟兄要回大陆去公干，一个人的时候夜晚在宾馆里面很累，就有个电话会打上来，就要你要不要服务，要不要服务。跟着呢，你可能在没有防备底下又很累的时候，就很容易会犯罪。又或者我们经常去做青年团契导师的，我们都会劝一些热恋里面的男女朋友尽量不要单独一起去旅行，因为有时候为了去悭钱，他们就会租住同一间房，夜晚的时候就会有不妙的事发生。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情欲的试探里面。不过保罗在这里的对象不是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其实他是讲的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应该有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是幸灾乐祸，松一口气，唉，好彩我上次都上大陆公干都有同样的事发生，哇，好在我胜过了啦。于是呢你就沾沾自喜，就在那里批评那个弟兄，啊，你真是软弱啦，你会不会是这样呢？不是啊，保罗他说如果你见到你当中有一个肢体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用温柔的心去将他挽回过来。属灵的人不是说属灵超人，这里属灵的人的意思是那些被耶稣基督救赎有圣灵居住在里面的人，也就是说是你和我。只要我们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你和我都是属灵的人。我们属灵的人要怎样？要将这个弟兄挽回过来。挽回 restore 这个字是将那个那样东西由一个不啱的位置摆回去一个正确的位置，恢复过来这样的意思。而且他讲到当我们要去挽回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温柔这个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至23节出现过，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其中一个的特质。温柔的人是一个谦卑体贴人的需要的人，相反的就是批评论断定罪的态度。在好几年前有一个姊妹，她曾经因为感情的问题她嬲了神，她决定不再回教会崇拜，也不回团契。虽然她信了耶稣已经十几年，因为她很嬲神，所以就决定什么聚会都不回。在团契里面有一对夫妇花上好多嘅小时，好多个晚上，不厌其烦咁样同呢个姊妹去倾偈、开解、安慰。几年之后，我见到呢个姊妹翻翻嚟教会，呢一种就系用温柔嘅心去将肢体挽回过嚟嘅一个例子。唔知弟兄姊妹咧有冇试过咧？打波或者咧你撞伤咗咧，甩咗臼咧？当你甩了臼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 你会觉得呢，你会立刻呢想去找个医生帮你呢将那个教呢教返好。同样地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如果有一个肢体他甩了教，他离开了正确的位置，你会不会都同样有这种不舒服，很紧张，很想快啲将他呢返返去这个的，将他归回返一个正轨的里面呢？我哋唔可以话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呢、这个人跌倒系佢嘅事，唔关我事。我哋唔可以咁。保罗话我哋要将佢挽回过嚟。我哋要为弟兄姊妹嘅生命守望。话佢今日，我哋好多时候听到好多未信嘅朋友话基督徒系一个伪善者。话佢就系因为我哋喺守望嘅功课上面真系做得不足。我哋冇好好嘅为我哋弟兄姊妹嘅生命去守望，甚至嚟到去挽回。但係保罗喺度讲过我哋要去挽回弟兄姊妹嘅生命嘅时候，都有一个警告，就喺第一节嘅尾嗰度，佢话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佢话当我哋要去挽回一个弟兄佢偶然被过犯所胜嘅时候，小心自己陷入咗一种自以为意，以为自己啊好 OK。但是呢，在我们不留心的时候，我们亦都可能会被过犯所胜。保罗呢原先第一节的时候说你们属灵的人是用众数，但是去到这一段的时候说自己也要留意是用了单数，也就是说呢他指向个别的信徒都要小心。有些特别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的，就是当一个弟兄他去辅导一个可能婚姻出现了问题的姊妹的时候，去个别去辅导这个婚姻出现问题的姊妹，自己都要留心，免得自己都会陷入了情欲的试探的里面。保罗他第一个命令，他说要去那些挽回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弟兄姊妹都要去学习承担的，就是那些担负着重担的人。第二节，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重担这个字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的意思呢，是讲的一个压迫很苛刻，或者呢是 很有压力不公正的一些担子。可能讲的那些船里面呢有过重的情况出现，样令到船差点要沉。亦即是讲紧喺生活里面呢，我哋面对一啲担子呢係过于一个人呢能够去承担得到。可能係因为社会不公而带来嘅一啲压力啦，因为患病而嚟嘅压力啦，或者照顾患病嘅家人而嚟嘅压力啦，家庭嘅经济出现咗问题啦，仔女嘅学业追唔上啦。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呢啲嘅压力真係多的是。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今日在教会里面见到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拎住啲好重好重嘅嘢嘅时候，我相信在座嘅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立刻走上前呢去帮佢拎，係咪？同样地，当我哋面对弟兄姊妹心灵上面对重担嘅时候，我哋其实亦都係应该即刻走埋去嚟到去一起同佢去承担，减轻佢嘅压力。今日在香港里面有很多人面对很多心灵的重担，过于他们能够承担。我们有没有敏感到人的需要呢？我有机会去服侍一班过渡儿童之家的青年人。他们这班的青年人呢，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由小到大没有机会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他们在小个的时候就被社会福利处就批了他们就要在儿童之家里面生活长大。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去栽培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一般来讲都是缺乏一种自尊感，一种安全感，还有没有处理困难的能力的。18岁他们就要出来做事，就要过独立的生活，由一个很单纯的家社生活转到去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里面去找工作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呢，就是这里所讲的重担是过于他们能够承担得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很需要一班大哥哥大姐姐跟他们一起去承担这些重担。他们需要一班同行者不断在旁去鼓励他，给他有资源，以至到他们可以离开那种自己不得那种的困局里面。感谢神，我们窝福都 有十几位嘅生命师傅，而家开始咗呢一种嘅与人去同行嘅一种咁样嘅承担嘅服侍，愿弟兄姊妹咧都为佢哋去祷告，系唔容易噶，但系咧希望弟兄姊妹咧都为佢哋去祈祷。不过喺度留意咧，保罗喺度讲嘅系一个互相嘅担当。互相呢个字就是我头先讲嘅彼此嗰个 one another 嘅字，即系话咧，其实我哋每个人要学习主动去分担其他人嘅重担之余咧，其实我哋亦都要学习咧同人去分享自己嘅重担。我哋要打破嗰种英雄主义、不求人、一人做事一人当嘅呢种嘅心态。当然啦，有阵时候咧，要同弟兄姊妹分享自己内心嘅挣扎咧，系要冒险噶。因为你唔知道分享咗之后咧，对方会有咩反应，会唔会周围唱啦？咁我都要承认咧，系会有呢个风险。始终我哋人都系软弱，我哋都唔系完全，有人嘅地方就会有问题。但系如果因为咁嘅缘故，我哋就完全一个人都唔去分享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失去咗一个真系可以互相成长、学习喺基督里边实践爱嘅机会。而且去到当事情去到不可收拾嘅时候，就已经搞唔掂，太迟啦。保罗话：我哋要互相担当重担之余咧，佢就话咧，当我哋互相担当嘅时候咧，咁样就成全咗基督嘅律法。咁你就会问：基督有咩律法啊？唔通基督好似摩西咁样好多律法？唔系，呢度讲紧就系耶稣基督佢嘅生命，整个就系活出咗旧约律法嗰个精神，其实就系大诫命嘅爱人如己。原来当信徒彼此之间愿意互相去分担重担的时候，其实就是活出了耶稣基督那个信息的核心内容，就是爱人如己。但是这里保罗都给我们有一个的警告，第三节，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自以为了不起的，就是自欺。这个警告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紧，当你去担当其他人的重担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不要变得熟灵的骄傲。有人说保罗这一句第三节的说话，其实是他引用着当时在希腊罗马世界里面一个很普遍的口号，就是说如果有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不是他自己想象之中那么了不起，其实他在自己欺骗自己。一种骄傲的人呢，就是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软弱，成日都可以靠住圣经嘅话语咧去得胜，佢从来咧都唔能够咧真系真真正正咧明白其他人嘅软弱、其他人嘅感受。佢见到人哋同佢分享自己嘅软弱嘅时候咧，佢可能内心里边咧不自觉地偷笑：啊，好在我冇好似佢咁软弱啫。其实呢一种嘅人咧，成日都以一种救世者嘅心态出现嘅，自己企喺高地，人哋咧就喺个低地嗰度。他咧觉得自己要帮他咁样啦。保罗话咧，其实呢一种嘅人咧系冇资格去承担其他人嘅生命，因为佢唔能够真系切身处地咁样去谂对方嘅需要同埋感受。弟兄姊妹，有时候咧，我哋信主越嚟越耐咧，我哋对神嘅话语咧认识越嚟越深啦，越多啦，其实系好事嚟噶。但系我哋都要小心咧，我哋变成咗一种咁样嘅心态，属灵嘅骄傲。有时候我都要提自己，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叫做可能对圣经有啲认识。有时候弟兄姊妹同我分享佢嘅软弱，可能我都好快谂，哎呀，你应该咁样，唔应该咁样，心里边就可能即刻谂口就想出教导佢应该点点点点点。可能咧缺少咗一种真系站喺对方嘅立场里边去谂佢嘅困难、佢嘅处境、佢嘅感受。其实呢一种唔系真系一起担当嘅态度咯。就好似有一个人拎紧好重嘅嘢，佢呢个时候佢唔系需要隔篱有一个人不断喺度指指点点话：，喂，你唔应该咁样嘅姿势拎嘢噶，你唔应该拎咁重嘅嘢。唔系啊，佢呢个时间就系需要一个人同佢一齐同行，一齐去拎嗰件咁重嘅嘢。盼望我哋都能够互相嘅提醒。所以两个命令，两个警告，最后第三个嘅命令咧，就系唔系关乎咧要去做啲乜啦，就系咧自己要去省察自己嘅生命。第四节，各人要省察自己嘅行为， 這樣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保罗呢，他在特别呢去提到一些要去承担其他人的生命的时候呢，的人呢小心自己的生命呢出现了一种问题，就是呢不去省察自己。在原文的里面，省察这个字呢是摆在头的。通常在希列文的里面呢，一个字摆在头呢就是说呢是去强调的地方。所谓的省察就是指到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客观地去评估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命。保罗第五节那里讲为什么一个人要去省察自己的行为呢，第五节他说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你看这句说话的时候呢，似乎好像跟第二节那里讲不是说要各人要担当其他人的担子吗？为什么这里又说要自己担当自己的担子，好像前后互相矛盾。其实不是，因为呢在第二节那个重担那个字呢，我刚才讲过了，是一些苛刻过分，是过于一个人能够承担的担子，是指于生活里面的压力。但是这一度讲的担子，第五节的担子，是讲的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承担的责任。其实这个字呢，原文是讲到大家有没有试过去旅行啊？你去旅行的时候呢，你每个人都要孭一个背囊的嘛。你的背囊里面呢就孭住你自己的行李，是不是你自己的个人的财物。这一个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担子。你要负责返自己要负责的东西。就好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这个担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去承担。就好似今日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有些人是做爸爸，有些人是要做先生做丈夫，有些人是做妻子，有些人做妈妈，有些人是做老板，有些人是被雇的被受雇的。这些一切的角色将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去交账，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去省察自己有没有好好忠心的做好神给我们的角色，然后我们就在将来在神面前等神给我们的成绩表。为什么保罗去讲到一个承担其他人的生命的人，他要常常省察自己的行为，担当自己的担子呢？其实因为当我们越去承担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容易陷入一个试探，就是比较了。我们会跟人去比较，因为当我们越接近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认识对方的软弱他的强处。这个时候人就是这样的，很喜欢去比较，然后就会自大或者自卑。所以保罗说，他说当第四节的下半节，这样如果我们常常都省察自己行为的时候，这样他所夸口的就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咁你留意夸口呢个字呢，唔係讲緊炫耀喎。呢、这个讲个夸口呢个字呢，係讲个为做自己能够做得到嘅嘢而去欢喜去歌颂去到高兴。亦即係话呢，其实基督徒嘅成就感呢，唔係在于我去比较其他人抬高自己。我哋基督徒嘅成就感嘅标准绝对係神俾我嘅呼召。神呼召我今日我喺呢个角色上面做得到嘅，我为此而去欢喜，为此而去歌颂，为此而去兴奋，不需要跟人去比较。人比人是比死人的。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受到难阻，他成长得有受难阻，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跟人去比较。在国内有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他本身是清华大学毕业，而且是有以优秀的成绩去毕业的。他原本毕业的时候就签约了一个工作的单位，打算去离职，但是后来神呼召他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于是他就顺服神回应了神的呼召。他最初是做大学生的科研工作，你也相信大学生的科研工作都不是说很多收入，都没有什么钱。他做了几年这个教会的牧师之后，有一次他有一个老同学就约他出来，在老远来到他的城市探访他，他呢就邀约啦，就跟这个老同学，这个老同学呢就带了他一间非常之豪华的酒店那里见面。聚旧完之后呢，这个牧师呢就由这个非常之豪华的酒店呢就坐很久的车呢就回到自己那个屋企，就是当时他们聚会的地方，是一个地下室里面，终日不见阳光的。咁佢一坐低喺自己嘅地下室嘅屋企嘅时候呢， 佢呢个时候就悲从中来，佢突然间咧就喊起上嚟，佢就问：究竟我而家喺度做紧乜嘢？我清华大学毕业，你睇下我呢个老同学，佢可以住咁高档嘅酒店，衣服咁光鲜，我而家日日夜夜就要匿喺呢一个嘅地下室，仲要成日俾公安追，俾公安咧嚟对捉。喺呢个时候咧，佢就决定要祷告，佢翻返去神嘅面前。佢突然间谂到耶稣基督钉喺十字架上边，为佢所做嘅一切。佢突然间反省，究竟我由呢个高档嘅酒店落到去呢个地下室嘅距离，其实唔系好远噶。比起耶稣基督从呢个天上嚟到呢个人间，从义去到罪，从圣洁去到犯罪嘅人间嘅里边，耶稣基督嘅距离远远咧比我更加嘅远啦。耶稣基督佢甘愿从一个咁尊贵嘅身份嚟到道成肉身，同罪人一齐去住。点解今日我都会介意要同呢个老同学去比较，去介意人哋着得咁光鲜，去一个咁高档嘅酒店住，自己要喺一个地下室呢？就喺呢一刻嘅里边，佢转念，佢就胜过咗呢个比较嘅试探。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以一个正确嘅价值观喺神面前忠心嘅知道神俾我今日嘅身份，我只要忠心嘅嚟到去交账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去承担其他人嘅生命，我哋就唔需要自大，亦都唔需要自卑，因为你有你嘅担子，我有我嘅担子，我哋将来每个人都要喺神面前去交账。所以喺呢度，保罗俾我哋有三个嘅命令，都系要去承担其他人嘅生命。第一，承担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嘅人，承担互相去承担大家嘅重担。在承担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入比较。其实保罗在这里描述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讲到信徒之间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彼此承担，完全跟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是背道而驰，是反潮流的。我们的文化告诉他要各自修行，要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也上霜的一种的文化。其实这一种的肢体生活是我们今天失落了的，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希望有的。今天有多少人回到教会的时候渴望同人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相交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是分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寒暄，就是说呢，哎，你好，你今天吃了饭没啊？第二呢，就是报告一些事实，啊，你上个星期做了些什么，我下个星期会做些什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分享一些看法，一些意见，啊，特首选举完了，你有什么看法啊？第四个层次呢，就是分享个人的感受。第五个层次呢，就是很透明的，完全敞开的来到去分享。很可惜呢，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相交呢，往往就是留于一至三，即是说去到分享看法和意见，去到四和五就比较难。但是往往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被过犯所胜啊、重担啊，这些真的要去到第四、第五个层次才会分享到的。每个星期弟兄姊妹就来到听教会的讲道，听完之后就会回家，孤孤单单的来，孤孤单单的走。其实时日过去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其实内心里面有什么挣扎，有什么重担，会不会其实正是被过犯胜过了呢？有很多人不想去分享，或者不愿意去听人家分享，可能很多原因的。哎，其实生活已经很多担子了，你即是还叫我承担其他人的担子，我就会过重的了。又或者自己已经很多事去忙了，已经占据了我们的时间表了。又或者你曾经试过分享出来，你发觉对方都没什么回应。但是我很想今天去挑战弟兄姊妹，我们尝试打破这一种的僵局。我们跟未信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资源帮助我们去实践圣经里面所讲的命令。上个礼拜是受苦节，我们讲到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以赛亚书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我们一班属神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可以代表，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出去来到去承担其他人的重担，将人带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我们可以去做得到。其实要去承载其他人的生命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很简单，就是你愿不愿意腾出空间时间操练与人同在，而不是与那些科技产品同在，學習与人同在，专注地去聆听和去到代祷，将人的担子藉着祷告带 到神的面前，亦都學習让人可以将你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给大家有两个的思想的应用的途径。第一，如果你还未参加团契的，我鼓励你真的在窝福里面找一个小组或者找一个团契去参加，每个星期拨出你两个钟头的时间其实真的不多，放下你手上面那些电子产品，放下你手上的工作，就是专注的来到与人同在，学习去到聆听和为人去祈祷，主动问下你的团友有什么我可以这个星期为你祈祷，你记得在个祷告簿里面，下个星期去跟进，哎，我上个星期为你祈祷这件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进展呢？又或者试下你开放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分享你自己，让人都可以为你去祈祷。第二，就是如果你已经回团契，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可以评估一下你和弟兄姊妹的相交会不会还是留于一至三那个层面呢？还是每个回来，每个礼拜回来就是讲一下你对某一些新闻啊、时事啊的意见呢？会不会成日都是封闭自己，不想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或者一些挣扎呢？试下开放自己去分享你自己的重担，你的挣扎。甚至可能你在团契里面找到一至两位成为你的祷告伴侣，我鼓励大家可以这样做。最后我都想藉着一个很出名的德国的神学家讲过一句说话来到去鼓励大家。在大约七十几年前，当时这个埃密埃密的文化呢还是不是那么浓烈的时候呢，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呢叫做潘霍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神学家，2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柏林大学教神学。在1933年呢，当希特拉上台的时候呢，他是联同他一班朋友呢反抗他的统治。咁样即係佢甚至呢係協助去营救当时嗰啲係德国嘅犹太人啦。喺1939年嘅时候呢，佢就为咗要躲避希特拉嘅政权呢，就离开咗德国，就去咗美国去教神学嘅。咁佢亦都攞咗居留权喎。但係呢后来佢心有不安，佢就力排众议呢，佢就返返去德国。咁佢当时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话呢，假如呢个时候我唔同我嘅同胞去分担佢嘅苦难嘅时候，我将来呢系冇权去参与战后德国基督徒嘅生活嘅重建。结果佢就返返去德国，喺1943年嘅4月5号，人呢就系将潘霍华呢喺佢屋企里面带走，成为咗一个囚犯。两年之后呢，佢就被绞刑呢处死，其实佢中年呢只系得39岁。潘霍华呢39岁嘅人生里面好短暂，佢被后世人歌颂呢唔系单单因为佢好出色嘅神学思想，而系因为佢真真正正活出咗一种承担别人嘅生命嘅基督嘅生命嘅质素。佢本来可以好自由咁样喺美国攞居留权嚟到去教神学，完全可以不理德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甘愿去到用爱来到行使这个自由，来到去承担他同胞的痛苦。盼望我们一起去学习这一种的情操，这一种基督徒的质素，就是学习主动的来到去承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让你一起祷告。